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Zhang。
I'm a Leo Xiaoping。
Radio， 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听到振奋人心、令人熟悉的《英雄无敌三》的开场曲啊，这个《英雄无敌》系列这个回来了。我是西蒙，
我是四少，
对，然后陆夫人坐在我们对面啊。
大家好。
今天书接上文，接着讲这个《
英雄无敌三》。
对，上次讲到了《魔法门六》是吧？
对，上次讲到《魔法门六：天堂之令》
嗯。对，然后按时间线顺序就该讲《英雄无敌三》了。
没错，其实。上一批的时候应该可以稍微有点时间讲英雄无敌三的，但是考虑了一下，给大家留个伏笔，决定在这一期整一期啊都会来讲这个英雄无敌三，跟英雄无敌三有关的内容，
满满当当。
对对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就是98年啊，98年先放出的英雄无敌三的测试版，在当时呢广受好评，之后在99年的1月份还是2月份记不住了，那个发的这个英雄无敌三，我们国内是在99年末代理的这个简体中文版。当时英雄无敌三给那些玩家的视觉上和这个玩法上的冲击绝对是无与伦比的。
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英雄无敌三成为了他们那个类型游戏当中第一款全球销量超过100万套的电脑游戏。或许就是现在一听当时的主机游戏随便卖那些大作卖个几千万套都 OK 了，但是在电脑上能够卖出100万套的游戏在当时非常非常少，对，尤其还是一个慢节奏的下棋的游戏，
对，
能够卖出这样高额的这个数量，也是就是令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
也是啊，九九年那些快节奏那些大作都已经出现了，
而且那个时候电脑的这个普及率并没有那么高，能卖过100万，其实就相当于影响力遍及世界了吧，算是。
对对对，不光是这个美国本土，同时呢，在这个欧洲，尤其是俄罗斯，还有我们中国啊，都有一大批《英雄无敌三》的粉丝。
东欧和亚洲，
对，去波兰的时候简直是一张通行证。你说玩《英雄无敌》，大家说的都是这座，都是三。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吸引人。他这一座比起前面《英雄无敌一》和二来说，真的是有质的提升。首先是画面上的提升，就是现在或许很多玩家没有接触过，一看《英雄无敌三》，哦，这不就是个页游画面吗？
对，
当时不是的，当时这是当时最高的画面，六万五千色的画质，而且正是因为画面太高了，九九年的电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带得起来，所以说
无与伦比的精美。
对，所以说当时就分为了这个高画质和低画质给大家。
哎，我问一问题啊，就是它那个画面，我觉得不像现在这种游戏那种特别纯的3D 的那种表现，而是特别精美的感觉，像是一种
手绘的3D 一样。
对，那是什么技术？
它这个是当时广泛流行的技术，像当时一些比较优秀游戏，盟军敢死队，还有这个英雄无敌，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技术，就是用3D 做的模型，做完模型之后手绘的那个贴图，对，做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个有官方给的那个 example 给的亮图，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都是那个3D 先做的那个模型，放大了的确就会有点 low， 但是。再加上这个非常精美的 2D 手绘，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棒。
等于全部是手绘的贴图，不是用的这个真实的素材之类的那种。
也有，他们是混搭的，那个毕竟还要偷个巧嘛。
哦
那也是那个 3DO 公司他们最后有钱的那两年，所以说能够往里硬顶这个东西。到了2000年以后，他们没钱，所以说《英雄无敌四》就直接是
3D 的那个建模
，3D 建模和 3D 的那种low图了。
啊。
大家能到时候就是，如果有老玩家一比就能比出来，
确实是，
嗯，
而且也正 而且不光是这个画质上的提升，他们在画面上也有了非常大的这个想法投入到里面。你像现在有很多就是仿英雄无敌的一些手游页游，完全抓不到这个精髓，就是城镇界面。咱们举个例子说城镇界面，你说城镇它不光是一个召集兵马让自己的英雄休息的一个地方，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一个人民生活的地方，
城邦。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比较 low 的手游页游，什么这个兵营啊、战场啊、什么骑兵营啊，完了之后酒馆呀、城堡没了。
对，就跟纸盒子一样。
对对对对，一个一个盒子就跟那放的。英雄无敌三不是这样的，英雄无敌三随着你的城堡增加，它会那个在整个城市里面多出很多
细节，是吧？
对，点点不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些小房子，还有一些那个流水，完了之后房子也分为那种豪宅和小屋子，一点点怎么把整个游戏的这个城市建起来之后，你就会看见，就会真正像是在经营一个大城市，
很有成就感，有细节，这个细节让你觉得是真的是在运筹帷幄，而不是说就是造棋子往棋子上扔，往棋盘上扔那种感觉。
对，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说这个游戏在当时特别特别吸引玩家。还有一点就是官方在那时候改变了英雄无敌二的策略。英雄无敌二在当时六个种族玩到后来就会发现就六种玩法，一个种族 一种玩法，因为他那个宝物和技能就那些，
对，
一般都会选择几个比较有用的点上去就得。但是到了英雄无敌三就不一样，英雄无敌三的时候官方设定每个种族呢是有两种不同派系的英雄的。比如说人类是骑士，那个主 might 主力量的骑士，还有那个牧师主 magic 的牧师。亡灵呢当时叫鬼族，鬼族呢是死亡骑士和这个亡灵巫师
啊，都是要和这个标题对上。
对，
就 Might and Magic 这种感觉。
对，那个塔楼也就是所谓的法师族呢，是这个炼金术士啊，还有这个那个法师啊，他们都是一个城邦里面，一个城市，一个种族里面，它是有两种不同的英雄的。对，而且每种英雄呢，它也有属于自己独立的这个技能，每个英雄都会有带一个独立的技能，通过这个技能之后可以钻研出一套专属于这个英雄打法。你像这个大家比较常用的，像是我们这个阿德拉，那个人类的阿德拉，问他是他的特长是外交术，所以说呢就根据他这个外交术加强，外面一扫一批就直接可以
收编
很多很多的兵种来。
对对对对，我好像就用的是这个。
对
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国内当时组织的一些英雄无敌三的比赛都会禁跳这个英雄
因为太强了，
因为
什么兵都能收。
对啊，他因为他是直接收兵的嘛。关于这一点也是英雄无敌三的一个创举，过去英雄无敌三都是囤打囤打囤打，到了英雄无敌三之后，官方给出了两个大路子，你可以不断的通过收集资源来建造自己的城堡，因为最终国会可以给你4000金币嘛，一天4000金币一天，然后囤够了，完了之后买一大波兵去推。然后呢，官方还给你一种打法，就叫以战养战。如果你自己的这个技术足够的话，因为在到了英雄无敌三代之后，它的这个飞行兵种、高速兵种和这个远程兵种都进行了革新，你完全可以一边打一边就直接 rush 兵，不用去造国会，因为国会还是很贵的。
对，
像当时的这个鬼族，只要是你能够 rush 起城堡，直接出12个吸血鬼就可以扫掉你那个区域了。因为12个吸血鬼，当时官方给吸血鬼的这个吸血倍率调的特别高，就直接可以12个吸血鬼打那边100多个的那种骑兵枪兵，我就挠，你就看他那个兵，你就看他那个兵7-8个。12个满了，7-8个，12个满，就一直刷，就直接可以把别人给刷死，刷死，有这种以战养战系统。再有就是那个，也是现在玩家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英雄无敌的这个直接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行兵种和射击兵种的加强。英雄无敌三它把这个等待系统那个进行了非常非常高的升华。这个等待系统是怎样的一个设定呢？就是说，我一个非常高速的兵种，过去高速的兵种冲过去，哐呲哐呲就让人给剁死了
啊！对啊，
你再厉害的大天使，直接飞进人家恶魔老窝，7个兵种上来围你，还不能把你给围死吗？
是。
他有一个设定，就是等待，那个到我移动了，我是高速兵种，我第一个动的，我等，我不动。完了之后都打完之后，所有的兵种都动完了之后，我等待的这个兵种会
上，
对，
最后启动，
对，
哦、
最 最后行动，越高速的兵种拥有等待的最高优先权，我永远可以最后行动。
嗯，
听起来好像是吃亏，但是到了第二轮之后，第一个动的还是你，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尾的二连击。
哦，
第一回合我最后一个动，我砍了你一刀，第二回合还是我先动，
又砍你一刀。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要冲进去砍他们的远程兵嘛，因为飞行可远程嘛。
对啊，
我直接飞进去肯定就死了。
对，
然后我等所有人都动完了，我直接冲进去给你远程一刀，你没有人能管我。第二回合刚开始还是我先动，我再一刀下去你远程就没了。
嗯，
然后，
哦，对，
如果是直接进去砍你一刀远程，你远程只是被削弱了一个维欧，我就死了。
对，
但是我是接连上去两刀，你远程就挂了，我飞行兵种就完成任务了，之后我这边的远程兵种就可以往死里呼你了。
哦，这个策略深度反而就是一下子提升起来。
对，而且那个在此之上，很多的那个英雄无敌三的那些专门研究战术的那些玩家啊，我是历史派的，就那些专门研究战术的那些玩家研究出了特别特别多的花样，比如说去那个对抗拥有甚至于就是全屏全体攻击的末日审判这种级别的法师的时候，他们只用十几个骷髅通过单个分兵来打。
哦，
对，那个骷髅单个分兵，因为你末日审判再厉害也不过一下，我如果一个骷髅的话，你一下也只能打死一个。
对，
就通过这种方法分。还有就是传统战术的延续，打带跑嘛，
嗯，
我直接揣上一只那个比较高速的兵种，尤其是这个末日之刃里面出现的这个元素组，元素组有一个出阶的高兵种，那个蝴蝶啊，我们都这么叫，它就是一个带翅膀的蝴蝶，它的移动速度非常高，元素组就是过去带个蝴蝶嘛，过去完了之后对应着你的兵种拿自己威力最高的魔法唰打你那个，比如说打你那个大天使吧，
嗯，
那个虽然说一下那个威力不够，但我打你，但我把你打掉你一个大天使也是足够的，
嗯，
打掉你一个大天使我投降走了之后再买回来，又带着一个小蝙蝠扑棱扑棱又出来了，
哦，
对，再去夸一个魔法打掉一个大天使我投降，完了之后就这么不断不断刷，虽然说好像是一直在费这个招募英雄的这个钱，但是实际上很合适啊，实际上很合适，
哦，
因为他这个你这个大天使他毕竟还是贵的，尤其是到了这个整个游戏的后期，
嗯，
你拥有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末日审判全屏全体攻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你就会就会有这个更优越体现了。你想我买一个英雄不过才2000多金币，
嗯，
我一过去一个末日审判下去打掉了你4000金币的兵，
嗯，
然后哎我投降，我投降回来，我再买，我再去不断不断的砸末日审判，就把你给砸不行了。
其实这个系统就是它不但有深度，而且挺经得住研究的，就算是20多年，
嗯，
将近20年的就是钻研，爱好者反复的去抠这个系统当中的这个很极限的模式也能玩得起来，是吧？
对，说实话这个游戏这么长时间来很少有这种就是这种回合策略类游戏会被玩家如此深度挖掘的。
对，
英雄无敌算是一个了，
现在还有人在研究，
现在还有人在玩，你如果看那些直播网站的话，
嗯，
还有很多的那些就是主播们，
嗯，
他们肯定不是专门玩英雄无敌的，比如说是一些打这个守望先锋的，或者是那边打英雄联盟的，
嗯，
他们平时玩这些游戏都玩差不多，他们偶尔会闲下心来玩别的老游戏嘛。
嗯，
那个我的英雄无敌三就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嗯，
哦，
毕竟而且
我们的英雄无敌三，
嗯，最是最近还有这个 HD 版本 ，HD 版本做的也很不错，
嗯，
还有中文，
嗯，
对吧？
哎，
不过那个正好说到这里，英雄无敌三是个怎么样的故事呢？就是我们一直没提，跟之前魔法门有怎么样的联系了？
英雄无敌三跟之前的那些英雄无敌一和二不一样，它跟魔法门系列之间的联系非常非常的深。
嗯，
英雄无敌系列英雄无敌三呢，它是原版艾拉西亚光复，
嗯，
第一个资料片末日之刃，第二个资料片死亡阴影，这个国内也都知道，但是它的剧情顺序先是死亡阴影，然后是光复，然后再是这个末日之刃，
哦，
其中还穿插了英雄无敌，不是，其中还穿插了魔法门六和魔法门七。那个正确的顺序是死亡阴影，然后是魔法门六，
嗯，
艾拉西亚的光复，魔法门七，末日之刃啊，是这样的一个很倒车的顺序。
哦，神了。
对，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了解整个故事和整个历史的话，你必须得两部作品都玩。我们那个从原版就是艾拉西亚光复的剧情开始呢，是讲的这个我之前说的英雄无敌一和二的恩洛斯大陆，
嗯，
完了之后和我们英雄无敌三所在的这个恩塔洛瑞大陆， 完了之后外籍人呢又管这个大陆叫做埃拉西亚大陆，
对，
完了之后互相之间有了这个交往嘛，然后我们埃拉西亚大陆上的老国王那个施救新国王啊，之后他就非常有远见的将自己的女儿凯瑟琳公主嫁给了这个恩洛斯大陆的国王，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这个罗兰德，
嗯，
嫁给了罗兰德，这样的话就增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这个友好睦邻啊，双方之间也有了很多的这个交往。在若干年后呢，突然那个凯瑟琳公主她听讯了，就是她的父亲突然神秘的死亡了啊，神秘的死亡了，
有阴谋了，
对，完了之后没有办法，他就只得回去报丧了。完了之后他回去报丧，这个是英雄无敌三的那个前面讲的这个剧情，他前脚刚走，后脚这个英雄无敌，后脚魔法门六啊，后脚魔法门六那个陨石，我之前不说那个陨石就砸下来了吗，砸下来之后罗兰德就派自己的亲信那个基尔伯恩领主去白狼那面，好像是叫白狼镇那面去看这些是什么，就一发现是一群恶魔，
恶魔
被灭了。完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罗兰德他自己也亲自去了，结果他亲自去就被俘了。在英雄无敌六里面就讲的我们的这些，在魔法门六，可恶，魔法门六里面就讲的我们的这些冒险者是如何把罗兰德救回来，并且那个杀掉了恶魔之母的。
嗯，
他这段故事呢怎么说呢，就是英雄无敌六的开头一段，在这个不是又口误了，
对，魔法门六，
魔法门六的开头一段是在英雄无敌三之前，之后他们有很长一段的故事，魔法门六和英雄无敌三是同步进行的。
哦，
然后呢我们魔法门六的最终故事是结束在英雄无敌三艾拉西亚光复的这个最后的前夕啊，是这样的，一个是宏观的战场，一个是微观的战场，两个游戏如果都玩的话结合到一起一看啊，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
总之就是说我们凯瑟琳回到了这个埃拉西亚大陆，结果发现整个大陆上变了，因为这个一共有八个种族，当时还没有元素原版的时候，八个种族都已经打乱了，兽人那个据点兽人和这个沼泽里面的蜥蜴人为了抢地盘打起来了，然后这个地下城就是控制黑龙的那个地下城和恶魔勾结在了一起，要去攻打他们的这个群龙无首，他的那个父亲已经死了嘛，攻打这个埃拉西亚的王国之后，此时这个凯瑟琳公主就决定自己担任为女王啊，光复这片大陆，这也就是英雄无敌三最原版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些内容。
其实也是个局部战场故事是吧，就是在那边罗兰德这边其实也比较混乱，但这边是这块大陆上的一个光复和统一的故事。
对，他会在这个埃拉西亚光复的最后一部分讲那个我们的这个凯瑟琳女皇，那时候已经叫女皇了，凯瑟琳女皇在这个一路高唱那个圣歌的路途一半，突然恶魔向他发出信息说，哦，你的这个老公罗兰德那个王已经被我们抓住了，完了之后呢就要付赏金还要退兵之类的，然后他正在这个踌躇不前的时候，突然就说啊，一对冒险者把你的老公给救出来了，
哦，
就会说这样的故事。
魔法门六
很多，就如果你不玩魔法门六，你光是玩英雄无敌的话，你就不会像从哪出来的一对冒险者，就不会知道，
没什么感觉，
对啊，你得玩了英雄无敌六一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我做过的一个事情，
哦，
这样的一个设定
确实很有意思，这样就联系起来了。
嗯，然后最终有一个官方在这里埋了一个伏笔，就是我们在魔法门六当中，冒险者为了能够直接绕过这个前线的战火到后面去消灭恶魔之母呢，他们需要这个虚空魔法 VOD，需要虚空魔法，说白了就是太空科技传送门啊，这个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这个
魔法门是一
个
有科技
科幻的
故事，
对，
是要开太空科技传送门，但是掌握这个科技的人就是只有阿吉巴德，在这个上一批所讲《英雄无敌二》里面被石化的罗兰德的弟弟，也不能说是弟弟，反正就是兄弟阿吉巴德，然后他们就把阿吉巴德给从石化状态里面放了出来，阿吉巴德交给了他们虚空魔法，他们去杀恶魔之母的时候，阿吉巴德就趁机逃走了。
哦，
这个
是一个很深的伏笔了。
这个为后面的祸患埋下了一个伏笔。
嗯，
啊，这个伏笔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没事，咱们后面会讲的。
嗯，
之后这部分完成了之后，那个光源版在当时的玩家那里已经有着非常非常高的人气。
对
的，于是官方趁势宣布在99年的年末将会推出《英雄无敌三》的第一个资料片《末日之刃》。之后在当时99年的 E3 展会上，我们的这个 NWC 公司向当时玩家展示了这个最新的资料片《末日之刃》，它结合了魔法门系列里面的科技，完了之后同时也结合了魔法门7的剧情。这里要简单讲一下魔法门7的剧情。魔法门7的剧情就是有一队从魔法门3里面调过来，他们驾驶的宇宙飞船突然失控了，掉下来的一堆冒险者，他们恰好掉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克隆尼星球。完了之后他们通过非常幸运的参加了一次这个竞逐大赛，获得了当时一块在英雄无敌三埃拉西亚大陆上一块非常有争议的地区的那个
所有权、啊、
对，所有权，那个地区就是哈蒙戴尔。获得了这片所有权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因为他这一对冒险者是分为似好似坏，他们就有了这个争议。好，那个好的一方觉得就是我们应该通过运用这个外星科技打开传送门，解除这个克隆尼星球的寂静时代，让他们跟这些外科技外星人远古神明跟他们都联系上。坏的那些说呢，我们
要用这种技术在这里当家做，
对、
哦、
对，用这个技术在这里呢成为这个领主，就是发动战争。因为他们如果使用了外星科技所造出来的军团，那肯定比这些原住民要强很多嘛。
是的，
嗯，于是在这个末日之刃当中，就是说剧情要接着魔法门七的黑暗结局。魔法门七分为光明结局和黑暗结局、
哦、
两个结局都不是坏结局啊、
哦、
都是好结局。在黑暗结局当中，就是坏的一方获得了胜利嘛，然后就像这个埃拉西亚顶上全部的种族开战这样一个设定。那、
哦、
说到魔法门七，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玩一下魔法门七里面有一个魔法门七里面有个小桌游，你就是可以控制两方的人像下英雄无敌一样，但跟英雄无敌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有个那样的一个小桌游，后来还出了
实体版
很不错。
嗯，
之后就接着这样的一个设定了，就开战之后，他们所设计的这个外星的科技，因为他们是打开了外星科技那个制造外星兵器的那个工厂、
哦、
就用外星兵器的工厂和我们这个原住民啊、
哦、
进行融合，结果就出现了很蒸汽朋克式的敌人，比如说坦克美杜莎，就是上半身是美杜莎，下半身是坦克，会往外、
哦、好胆小啊，
会往外发炮弹，然后还有那种机械半兽人，就是半兽人身上全都是机械，完了之后往外撇那个机械战斧，还有喷火哥布林，就是
听起来好带感
啊！对，就是一半是机甲，另外一半是这个原生态的哥布林往外喷火，这样的一个、
嗯、很混搭的风格。
哎、啊，对，非常混搭。他们那个城市的整个建筑也是非常的这个蒸汽朋克风。他那个建筑的奇观，这个大家都知道，英雄无敌系列都有奇观，奇观就是那个特斯拉电塔。啊，奇观是一个特斯拉电塔，周围里面所有的建筑风格全都是钢筋混凝土，反正还往外喷蒸汽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里面。他们这个想法很好，将这个英雄无敌三和我们魔法门系列的科技进行结合，完了之后做、
嗯、
这那个构成了这个世界大战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种族。这个种族设定也是非常强悍，因为最终游戏的设定是要大家一起去打这个
哦。
这个、
最终反派，
对，这个种族官方当时将其定义为铸造族啊、
哦、
去打这反派。结果
啊、
哦、玩家在 E3 上玩到这个种族之后啊就崩了，说我们的英雄无敌系列里面不可能出现这种东西、就是、
这很为难啊，这
就是让因为很多英雄当时国外的英雄无敌三的玩家就是有一个粉丝印象，他们觉得英雄无敌系列就应该是一个脱离
奇幻游戏，
对，是一个纯奇幻的游戏，就是一个纯粹脱离于科幻，纯粹脱离于魔法门科幻的一个纯奇幻的战棋游戏，里面不应该加入任何的科幻元素、
嗯、
更何况这个科幻元素看起来还是有点 low 的、
哦、
啊，就是那种很不协调的这种搭配，反正当时玩家就很抵触。 各大的当时的一些英雄无敌论坛都搞了很多的这个抗议行动，更有极端分子直接向他们的 NWC 公司的那些主创和程序员们寄刀片死亡威胁啊，
惊了，
当时就有这出了，
对，当时就干这出，他比国内发弹幕那些寄刀片的都那个非常偏激多，人家是直接就寄刀片和死亡威胁就砸过去了，逼的当时的英雄无敌三的主创啊，主创不是 JVC 老爷，他当时已经是老大了，逼的当时英雄无敌三的主创就不得不辞职啊，因为他想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很显然玩家们不想让他这么做，
就被迫辞职了，
对，他就只能辞职了，但是当时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窘境，就是距离这个游戏的发售，末日之刃的发售是在九月份嘛，距离这个游戏的发售已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了。
一三刚结束，就差不多我们这个时候。
对，一三刚结束嘛，完了之后就只有这么短，就只有这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了，就官方就不得不去改剧情，将末日之刃的剧情接在了英雄无敌七魔法门七啊，魔法门七血统与荣耀的这个光明结局背后，光明结局是这个正义的冒险者获得了胜利，他们使用这个科技材料，就是当时留下的外星科技材料，打开了传送门，这个传送门可以通往任何星球的任何地方，之后大家一看接的光明结局很开明嘛，完了之后不光接的光明结局，同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啊，大家更为喜欢的种族元素族，
就相当于一个新的世界来的人，就是至少维系了他的魔幻感，是吧？
因为他这个传送门的设定就直接就在那里一放，我们都知道开了一个传送门，传送门到哪儿去，那个到哪儿干什么用的，后面的这个整个末日之刃里面都没怎么提过
太仓促了，
而且对啊，最主要的是我们看不见那些比较恶心的什么美杜莎坦克了，
对，
所以说呢玩家们就觉得 OK 了，其实玩家不知道的是这个元素族当时真的是东拼西凑做出来的，因为那个元素族里面所有的就是整个城镇里面的一些单位的建筑，比如说招募元素的建筑，招募凤凰的建筑呢，都是从地图上的那个模型直接抠下来塞到城镇里面，挨个就随便塞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种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原因，所以说元素族非常非常不平衡，他所有的兵种都没有经过
验证，
也都没有经过和别的种族进行交战这样的一个验证。官方的初衷是想将元素族设定为一个魔法特别强大但是本身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种族，结果没有想到是正因为他的魔法太强大了，所以说前期没有几个种族打得过元素族，元素族就是在正经玩家对战的时候，元素族在前期可以直接把其他种族都给 rush 掉，
变成一个快攻种族，
对，所以说那个前期都打不过元素族，那就自然没有什么后期可说了嘛，
对
呀，所以说呢元素族也成为了国内英雄无敌那些爱好者就搞小比赛的时候的禁用种族，整个种族都给禁掉了，
因为毕竟实在是太仓促了，是吧？
不过万幸的是当时那个我们的艾拉夏光复末日之刃和死亡阴影它的设定都是有一些分散的战役啊，都是有一些分散的战役，最终呢才会有一些主要的战役，所以说前几个战役就完全不用改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控制强大的这个法师特肯，是一个那个黑色的光头，两个眼睛冒光，就相当于黑皮的麦哈顿博士一样的这样的设定，他可以将塔楼族的这个法师升级为幻影法师，穿着蓝色的法师特别强，他挑战了四条巨龙，这也是末日之刃的一个新设定，就是加入了所谓的 BOSS 型兵种，这也是过去的这种奇幻题材的游戏所没有的，就加入
英雄类兵种，
这个兵种它的这个实际的威力要比其他的兵种强很多，分为这个圣龙、水晶龙、仙女龙，也叫做紫龙和这个
古龙、
毒龙啊，毒龙这样，毒龙也叫做锈龙，这样的四只非常强大龙，召唤每一只龙都要花上这个上千甚至是近万的这个金币，你像最强大的圣龙也那个蓝色的圣龙要20000金币和20颗水银，
我天，
这个东西相当于是这个东西已经相当于是5条黑龙的这个什么了，已经相当于是5条黑龙的价格了，就是非常非常 强大的一个设定。
嗯，
增加了更多的 RPG 元素之后呢，玩家对于末日之刃这个资料片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完全完全忘记了之前还有铸造族这么一回事啊，但是他们忘记了，官方可没有忘记这个桥段。
开发组也不容易，
对，一直想
三个月赶了一个这个出来，
对，
嗯，
居然卖的还挺好是吧，就没有没有因为这个赶工所以有太严重的批评，除了元素族的平衡性是吧。
嗯，对，然后这部分做完之后就到了我们的死亡阴影了。2000年死亡阴影发布，死亡阴影的剧情之后令很多的玩家没有想到啊，死亡阴影的剧情竟然在艾拉西亚光复之前。我之前不是说嘛，那个凯瑟琳女皇她的父亲神秘死亡，为什么神秘死亡呢？这里就会讲到我们整个英雄无敌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一个英雄山德鲁，
哎，
亡灵巫师山德鲁，
对，
就是整个故事都是他闹的。整个剧情就是讲山德鲁如何进行这个操控其他种族的英雄来为他卖命，并且欺骗他们，最终自己身上获得一群自己身上获得一堆这个神奇宝贝的故事。他这个故事就是将山德鲁进行怎样的神话呢？在刚开始你玩的是这个精灵族还有兽人族都在到处卖命去获得很多很多的宝贝，他这个山德鲁呢只活在这那个精灵部分战役和兽人巨眼兽人部分战役的这个故事当中和动画当中，这个人呢就一直没有出现过。当你把这两个战役打完之后呢，到了后面都会说啊，最终他们是被这个山德鲁欺骗了，山德鲁获得了强大的保卫，就一直在说这个人是多么的这个聪明以及具有野心。后面因为战役是一张一张的打完了之后，后面才会开这个新战役，都被石头封住了。到了山德鲁的战役，啪，一开始你直接是穿着一身神套出来的，那个穿的是这个族座铠甲加上这个死亡披风，穿着一套神套出来的，就是玩家从来就没有体验过说在游戏里面能够就是获得一个穿着神套的一个英雄，因为一般玩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战斗一点一点那个获得一点一点让自己变得强大啊，就算是这个在当时啊，那个末日之刃里面去那末日之刃里面去杀龙的时候，也没有获得这种东西。这也是那个死亡阴影里面官方所加入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设定，也影响了后续很多很多的游戏，就是组合宝物
哦，
套装
哦
啊，就是套装。
然后正好也让玩家爽了，
对，因为这时候就极大的勾起了玩家的收藏癖和好奇心，通过固定宝贝的组合，你可以将这个装备组合完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崭新的装备，不光会获得很强大的力量，同时呢也会拥有着那个一些很特殊的效果。比如说族座铠甲是由四个还是比较普通的装备，亡灵剑、亡灵盾，完了之后骷髅冠和骸骨胸甲，基本上它属性只加一加二那种，都穿上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个诅咒铠甲。诅咒铠甲上来就会给敌人减速减攻减防减士气，哗哗就它直接上来会给敌人全屏敌方全体加四个诅咒，给当时玩家的视觉冲击呢带来的真的是非常大的视觉冲击。而且最主要的是山德鲁这个英雄一上来就直接给玩家这种非常强大的姿态，让玩家体现，因为就接着我刚才的那个话，就是玩家玩战棋游戏都是从苦到强，这个是上来就让玩家爽，所以说玩家就对于山德鲁对于这个死亡阴影这个战役有的极深刻的印象，
而且评价特别高，
对，评价非常
打得开心是吗？
对，因为打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过瘾。也正是因为死亡阴影的这个死亡阴影还有一点非常成功的，就是它接续了我们原版艾拉西亚光复以及末日之刃里面的全部内容。
哦，它把故事圆上了，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一个独立的资料片，你玩你买了死亡阴影前面那所有内容全部都带了、
哦、
年度版
对、
有点像年度版，
然后还多了一段剧情，
对，所以说当时的玩家特别特别高兴啊。这也是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实力让整个英雄无敌三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全球所有的玩家呢也对英雄无敌乃至于这种奇幻风格的策略游戏啊有了印象，包括这个中国欧洲尤其是俄罗斯那边、很多的玩家都对这个游戏
特别特别喜欢、
特别特别喜欢。 搞了大小的比赛，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玩家为这个东西做了这个很多的 mod， 因为它这个是开放式的，英雄无敌系列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开放，玩家进行地图的制作还有这个 mod， 更主要的是它这个游戏里面还有这个随机地图，这个对于一个游戏的对战和一个游戏的这个游戏时间的持续性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
嗯，所以说真的是当时可以说是这个领域同行们啊不可攀及的高峰，真的是一个不可攀及的高峰，
这个系列的最高的顶点之作。
嗯
嗯，
嗯，也正是因为英雄无敌三真的是已经强到不能再强了，导致后续的作品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翻越它了，所以说很多的现在的一些英雄无敌老玩家都说现在的英雄无敌系列不如三代，这也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因为它真的是已经强到一个顶点，它并不是整个英雄无敌系列的顶点，它是这整个游戏类型，就是
对的，
就是这
种这个类型，
就是这种奇幻风格的这个 turn based strategy 奇幻风格的回合策略的游戏，它是这个游戏类型的顶点。
嗯、
你想再要去超过这个顶点，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了。
嗯、而且这个时候才2000年，嗯、
对
对呀、啊
嗯，
因为从要口碑有口碑，要销量有销量，要反馈有反馈，玩家有组织比赛，还为他做了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这个玩家自制的叫做 Wake of God 神之觉醒，这个是那个俄罗斯人主作，我们中国人有参与的这个民间自制的一个大型的
MOD、
对大型的 MOD， 甚至可以算是一个独立游戏了，不过得打原版，那个得打原版的死亡阴影才能用倒是真的了、
嗯、
对，就已经到达了这种地步，当时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超越了，
确实是。
嗯，
死亡阴影算是给英雄无敌三收尾了，再往后就没有别的资料片了吗？还是
再往后还有，但是再往后就是狗尾续貂了。
哦，
其实英雄无敌三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狗尾续貂的这个阶段，是吗？
嗯，再往后其实如果就此罢了，那么英雄无敌三将会画上一个极其完美的句号。然而到了2000年之后，我们的 NWC 公司啊，他们是彻底没钱了，
虽然卖得很好，
对，虽然卖好，之前不是说了吗，他本身就有个10亿美元的大坑，这坑不好填，哪怕卖得这么好，100万套卖得好，但是对于
也赚不了多少钱，
但对于10亿美元这个坑来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嗯，
所以说就是撑不住了，官方就开始拿英雄无敌三续命，做了一个英雄无敌历代记，
哦、
啊、
这个我也玩过，
当时是这个8部资料片，分别是这个废墟战神、宇宙之神、燃烧星球、世界树记不住了，还有驯兽师的抗争、寒冰之剑，就等等，一共有8部，这个名字实在是记不住了，每一部的价格都定得非常之高，但是每一部的内容里面它只有那么一系列战役的长度大概也就只到那些原版和死亡阴影里面的这个战役的比1/2多一点，算是2/3的长度吧，但是价格定的非常高、
嗯、
而且最主要的是就是一个战役，一关一关打完之后就没了，也没有说可以进行这个自己的游，也没有说可以进行自己的随便游玩，就是把那些相当于 EA 把 DLC 进行独立贩售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嗯、
非常非常坑钱，
竟然有这么多部、
嗯、
8部是吧，
对，一共是8部，卖到后来就是导，就因为实在是太没钱了，三 DO 卖到后来都已经连卖的钱都没有了，
就没有发行了，
对，只卖了前四部啊，那个卖了前四部之后，5到6部是网上卖的，在网上进行发售，中国是买不到的，
嗯，
那个当时也没有办法去代理，之后最后2部是实在是卖都卖不出去的，就直接免费撒给玩家了，
这、
啊、对，就只能是这样了，
就窘迫到这种程度是吧、
嗯、
对对对，
然后所以随着这个游戏，其实这个公司也走到了一个
嗯盛极必衰嘛，英雄无敌三过后、
嗯、
那个整个 NWC 和 3DO 制作组 NWC 公司和他们的老大发行商 3DO 公司都已经是衰败到不行了，你像 3DO 当时的另外一个 IP 玩具兵大战系列，
对，
这个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2000年以后也是频发那个外传和这个续作，就一直在续命啊，
还真是那个时候买那个什么藏经阁那种盗版盘《玩具兵大战》是 一张里面得七八个游戏，我觉得。
对对，他那个也是把《玩具兵大战》里面那个战役，就是随便做几个战役，就给他做成一个包，叫做《玩具兵大战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往外卖，价格呢跟他那个本体也差不多。
我的天！
嗯，对，当时就是已经穷到这种地步了，而且不光在频繁的出游戏，同时也在裁员，导致当时 NWC 公司只剩下了十几个员工的时候，他们仍然在要求这个 NWC 公司同时在进行五到六个游戏项目的制作。
惊了，
这
对真的是把他们给逼疯逼坏了。到后来那个做到魔法门八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咽下了最后一口仙气儿啊！你做完《魔法门八》之后，后面
啊，把《魔法门八》做出来了。
魔法门八》做出来就再也没有那，再也没有办法，就是拿出更多的创意和灵性在游戏里面，因为被压的实在是太死了。而且实际上，《魔法门八》也是这个系列整个《魔法门》系列的衰败开始。为什么呢？因为《魔法门六》《魔法门七》《魔法门八》三个游戏使用的是同样的这个游戏引擎，同样的画质。七相当于是六的这个加强版，或者说威力加强版，光荣经常擅长的那种东西嘛。玩家当时尚能接受，因为剧情设定和那个整个游戏的玩法是更为完善啊，玩家还很高兴。结果魔法门八呢还不如七，跟七一模一样的画面，还没有那么多很优秀的东西。整个游戏的流程虽然说给了你一个非常开阔的世界，但整个游戏流程非常非常的线性。
哦，也很短。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把故事搬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他把故事搬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贾达密的大陆。他那个里面总共有三个大陆嘛，恩洛斯完了之后，恩塔格瑞。贾达米搬到了另外一个大陆，讲的是一些
没什么关系，
对，讲的完全是一些没什么关系的故事。其实本来想往后接的，但是接不上了。那在咱们最后收尾之前呢，要跟大家额外提一点七里面的内容。七里面我之前说了，是两帮从魔法门三里面来的冒险者在哈蒙戴尔这个地方不是打起来了吗？哈蒙戴尔这个地方呢是英雄无敌三里面设定的一个夹角，是一个三角区，分别被人类、精灵、法师和亡灵法师四个种族所牵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谁都想要，但是谁要了之后呢，都会挨打。
哦、
后来呢，经过这个时间的流逝呢，主要就是人类和精灵非常非常想要这块区域，然后呢，法师和亡灵法师呢负责进行协调和调停，他俩就负责保证这个区域的中立性嘛。
哦。
嗯，完了之后这个中立性的打破就是因为有人跟后面撺掇，谁撺掇呢？用那个魔法门六里面放出来的阿吉巴德。
哦，
阿吉巴德他跑
时空之门的那
个，没错没错，他跑到了，他在魔法门七里面跑到了这个鬼族，哎，就是亡灵族当了老大。因为在这个英雄无敌三死亡阴影的最后介绍，我们凯瑟琳女王的父亲是被她的忠诚心腹的手下罗德哈特，这也是一个英雄无敌系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角色，被罗德哈特下毒给毒死的。他最主要，但是很尴尬的是，毒死他了之后，他这个老爸人死了，但是他的魂还在，通过魂和骷髅，他变成了这个亡灵族，也就是鬼族的将军。
哦，
啊，亡灵族，因为他这个生前他的这个战斗的阅历非常非常强大。
嗯，
亡灵族虽然说有很多的兵，但都是一些法师和一些亡灵骑士，
不懂打仗。
对，不懂打仗，所以说趁着整个埃拉西亚大陆大乱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想要一个将领来那个帮助这个整个鬼族扩张势力。
嗯，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进行了这个亡灵化嘛，那个导致他的这个负面能量，导致这个失心王的负面能量进行了扩张。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个死掉的凯瑟琳的老爸野心极大，他不光当了将军，同时把这个迪迦，也就是鬼族的那个族的名字叫迪迦，把他们国王给弄死了。他反而当了那什么，他反而当
鬼族
的王，当了鬼族的王。在这个剧情的最后，你这个上网查动画片就能查到，剧情的最后是那个鬼族求着凯瑟琳女王赶快把你爹弄走吧，我们错了，赶快把你爹弄走吧。完了之后，凯瑟琳女王就带着这个法术啊，也就是所谓的亡灵杀手的 法术把他爹给驱逐了、
哦、
在这个时候艾拉西
超度了是吧，
对，把他爹给超度了。
他爹还认得他吗？
肯定不认得了，但是他爹还是有一息那个意识尚存的，就把那个、
嗯、
这当时在凯瑟琳身边的那个罗德哈特给捅死了、
哦
啊、
复仇了。
对，那个之所以罗德哈特会毒死那个谁，是因为罗德哈特他这个心腹并不是埃拉西亚的原生族，他是从恩洛斯过来，在恩洛斯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这个亡灵教派。
哦，
对，他有个这样的伏笔。
原来是这样。
那么他在亡灵教派里面关系最好的人是谁呢？就是山德鲁。
哦，
啊，
就联系上了。
对对，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后在摩尔门七里马吉巴德就过来做这个事情了嘛，然后结果因为没有接着黑暗结局去做末日之刃，接的是光明结局，结果官方埋得很深的一条阿基巴德的这条暗线全给砍掉了
啊、哦，就没了。
对，从那个魔法门七之后阿基巴德的故事就一点都没有了、
嗯、
但是这茬官方一直记得呢，到后来呢就小小的报复了玩家一下，而这段故事呢我们将会在英雄无敌四里面知道。
哦，
所以我们下一期节目正好就可以到英雄无敌四这个阶段了、
哎、
对
嗯,
嗯，然后这个也是最辉煌时代的这个开始到
结束、
嗯、
结束，嗯，后面是下期节目是
对
聊一聊这个结束的下降的过程，
是
吧、
嗯、也就是我们这个 NWC 最后的三年了。
嗯
行，那感谢
大家
夫人，
敬请大家期待下一期、
嗯、
行、嗯、
大家辛苦了，
嗯，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嗯，谢谢大家。